告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宝贝的孩子，透过耶稣基督来宝血重价赎买回来。我们承认我们永远是你的儿女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按你形象所造的，不管环境如何，别人口中怎么论述，我们永远都是天父的宝贝孩子。谢谢主，我们在你面前要跟你连结得更亲，因为你就是为了关系差派耶稣来到世上，因此我们就要竭力来奔跑，跟你越来越像，越来越靠近，让我们活着就像基督。祝福我们下时间，让每个人心打开，圣经开，我们心也打开，求你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，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语言就是你的话语，以致我们就透过你的话知道你对我们说什么话，我们就跟你连接得更好。祝福下时间，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33章了，从33章到最后一章48章，你发现到从这章开始真的是起死回生，复兴来到了。因为过去的审判，过去的警告，都要做一件事情，就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真是神。所以从那个开始之后，他们整个国破人亡了，北国南国都不见了，然后呢整个耶路撒冷也毁了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学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训，唯有耶和华是神。所以后来就从此到现在没有拜偶像了，没有到处去寻求别的国家来帮助。但是这个是惨痛的经验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要学习，以致我们不要走这样的道路，我们要单一的爱这位神。好，到了33章，你看到出现了什么？守望者。其实守望者 watchman 这个字就在讲到什么，好像一个官一个兵一样，被选出来派在这个守望楼一样。专门在看守望整个城市，这城市这 个地图呢，一定要人守望，不然渗进来的或者仇敌已经从远处来了，没有人做警戒的工作，那就是很危险的，整个城呢就会失去了安全，甚至会被攻破。所以这个角色非常重要，他要在制高点要巡回，要看好像今天的兵一样，要站在那地方，你的要巡回兵就要在那边巡逻，要看得一清二楚，无论白天晚上都不能睡觉，因为你的工作非常重要，整个国家整个城市的安危就在你的身上。所以这个角色被拣选了，看为重要。好，但是这个人是谁呢？这边说是以西结。所以以西结，你看到他过去是当祭司，后来当先知，然后呢这个祭司先知当中其实跟守望都有关系。所以这个角色呢 watchman 今天呢，对我们来讲呢，人人皆祭司，人人都要守望，不是单独一个人，人人都要守望。我要对你守望，你要对我守望，我们要彼此守望，我要对这个小组守望，那个小组为我守望，大家都成为守望者，这样子仇敌就不会进来，以致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好，接下来看到这一章年迈要怎么复兴，33章开始到48章有每一个焦点的复兴。好，今天的复兴是什么？从先知的复兴开始。神很奇妙，他的复兴是从什么？守望者、先知，包括要做守望的工作。所以他如果从五重执事的团队里面讲，从先知开始，神要先习的是从眼睛开始，让他看得清楚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焦点的地方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一段呢，是从第一节到了第九节，是第一段，第一节到第九节。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，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，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，他见刀剑临到那地，若吹角警戒众民，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，刀剑若来除灭了他，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。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，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。他若受警戒，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。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，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，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，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。人子啊，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我对恶人说，恶人啊，你必要死。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，使他离开所行的道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，他仍不转离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，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。
好，这是 第一段，这边说耶和华临到以西结说了，他说：“人子啊，你是位朽坏的人啊，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，你要说什么呢？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的时候，那一国的民要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个人来做守望的。”好，这边讲说这个刀剑代表说战争或者战事来到的时候，哇，战事来到的时候，不管战事还没发生之前，你要做一件事情，你要从百姓当中要选一个人做守望者。守望者的工作是什么呢？第三节，他听见刀剑临到，刀剑是指有这些战争来到的时候，临到那一地或是那个城市或者那个国家，他要做的工作，他要吹角警戒。吹角警戒，这边讲到很重要两件事发生。第三节，他看见守望者的眼力很重要，他不能近视啊，他不能这个什么这个老花，他要看得一清二楚。属灵的方式就是我们灵眼要被打开，要看见真正的征战已经要来到了，所以他的工作很重要。他的眼睛，他有属灵的眼睛，能够知道敌人的兵进或者敌人的这个侵要来侵略了，他要看得很清楚。好，看见之后，他的工作很重要的，他有一个配备就是什么？号角。这号角呢是要吹来做警戒用的，告诉我们说战事要发生了，战争要发生了，大家要什么？全副军装警备的状态迎敌了。这是他的工作，所以他一定要有号角在当中。这个号角呢，就是今天的福音啊。我们记得福音就是什么样呢？是救人的唯一的命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在新约呢，人人都要吹号角，要把福音的号角吹得响，让我们不要掉到魔鬼撒旦的这样的一个圈套当中，让我们避开这个硫磺火湖的涌行里面。所以这号角呢，就预表今天的福音样。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一定要拿号角，要常常吹响，要让这世人呢受到警戒。好，这个警戒呢，就是要帮助大家不要受害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，凡听见脚声不受警戒的，刀剑若来除灭了他，他的罪就必归在自己的头上。如果你吹号角了，也警戒了，大家呢把它当作什么？防空演习啊，不太理会他啊，这个是骗人的啦，啊，这个是放养的孩子啦，不会理他的。接下来你死的是你自己的错嘛，因为你不听嘛。今天也是这样，福音传下去，有人会接受，有人什么不接受嘛？那你不接受，我已经跟你讲喽，你是我的家人，我跟你讲喽，你是我的好同事、好同学，我跟你讲喽，跟你再三一直跟你邀请，你都不来啊。你不来以后呢，这个罪不归在我身上，归在谁身上？你自己的头上。因为我已经跟你讲了嘛，把好消息都跟你讲，警戒了嘛，有天堂有地狱都跟你讲啊，我有福音才是拯救的道路啊。你不听进去，接下来你要承担自己的罪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你要说，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，他的罪必归到自己身上，他若受警戒，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。所以有一个弱在当中，就是他接受或者什么拒绝。接受当然被拯救了，拒绝呢，你自己受刑罚或是受到痛苦了，你自己承担，罪归到你自己的身上。好，这是非常清楚一件事情。好，第六节我们看到，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，不吹角，以至于民不受警戒，刀剑杀了他们中间一个人，他虽死于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守望者什么讨他的这个他的命。代表说要追究，是追究谁呢？守望者。因为你是这个守望，守望整个百姓的安危，在这最制高点，你的工作就二十小时轮班上阵，要做守望的工作。如果有什么闪失，一定追讨你的罪在当中的。但是你发现到有人还是不听啊，真的是这样子吗？真是如此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有一个守望的工作在当中。我们没有危险的时候，大家都平安无事了。但是真的有危险的时候，平日有操练的话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常常操练，操练有守望的工作。如果有发生什么安危的时候，大家马上就知道怎么逃难，是不是？比如说这边有地震啊，有火灾，平日要操练，一下子大家都输送了嘛，平安的脱离了危险嘛。但是有些人呢，就是成为别人的障碍，甚至成为别人的什么绊脚石啊！你看最近我们看到俄罗斯这个飞机有没有在空中就起火了？那迫降其实是可以救啊，78，我记得是78个人， 七十万整个飞机啊，你知道吗？空服员马上就把门打开，然后把安全这个全部都弄下来了。其实大概十秒钟就全部疏散光，因为不是两三百人，他只是七十八个人嘛。然后接下来你知道吗？救人卡在那地方，我要拿我的 luggage， 我要拿我的行李啊，我就是我的行李比较重要。结果后面都堵着啊，然后整个烟就下来，十秒钟烧死了四十八个人，四十一个人，抱歉是四十一个人。你看到吗？哇，本来都可以救活的，就是一个人，我要我的 luggage， 我的行李很重要，命比较重要还是你的东西比较重要？当然了，可是这个人就是不听啊。空服员一直跟他讲：“你赶快，赶快！”那烟一烧来，全部都熏死了。请问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？不要自己得救，还堵着别人得救啊！自己不要喘，还要让人家死去了。看到这个消息，我就觉得哇，主啊，帮助我们！我们要成为吹号角的人，而且引导人得救的人，不要成拦阻别人，而且绊倒别人。本来是啊，七十八人都整机可以得救的，他很危险的迫降，整个火都燃烧起来，可以活的结果是死的。所以一个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，不要只是贪爱你自己的东西，只顾自己。我们活着目的就是要救更多的人。行李有什么吗？在命有了什么？几个行李都没问题吗？怎么会有这种很贪，还是说怎么只顾自己这种想法的？就是有哈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警戒你了，那追究是在神的身上，你自己的身上。我相信这些人被烧死的这一个人，很大的什么，很大的这个需要被追究的责任呢、啊？因为人本来就可以活啊，你堵到人家不能走出来。所以愿神帮助我们，这是真实发生在这礼拜的事情。让我们呢成为一个警戒。好，接下来第七节，人子啊，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。我照样立，把它写下来。这个立是代表什么呢？原来守望者是神拣选的，神所按立的，神赋予什么责任的，很重要哦。今天我们在新约，人人皆什么祭司，祭司有守望的功能在当中。祭司是有守望的，守望我们到底百姓有没有走在神的道路当中。祭司是代表神对百姓教导的，那也代表人把所有需要带到神面前，这是祭司的工作。简单的讲，他是中间人啊，他代表人也代表神来做一些交通的工作，这是祭司的工作。他说你知道吗，这个守望者是神所什么选立的。今天我们在新约，人人皆祭司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被神什么选立的，在万人当中你被选立起来，这选立代表说神看好你了，神也把这样的功能给了你，也把这个责任给你。所以刚刚讲当着 accountable 这个字就出现了，神给你什么角色，你要发挥那个什么角色。人家在这个睡觉，你不能睡，你要守望，因为那个是当着的，了解吗？虽然可以轮番上阵，就像我们当兵一样，你要站岗啊，两个小时你好好站啊，你要拿起什么你的军装啊，要到处巡逻啊，不能两个人去聊天啊，去玩啊，不行的。因为你要知道你现在是做什么的，那个叫做当着。今天也是一样，神赋予我们当着的责任，神要我们成为这个别人的这个守望者啊，两个两个微小组就彼此守望，或者成为小组长就要守望我们的羊群嘛，十个这个十只羊群给你，你要好顾啊，不能跑掉啊，怎么样受伤要把它找回来啊，要缠果啊，或者迷失的要把它背回来啊，别再做一起啊。我们被选立就要什么当着当然牧师也是一样啊，整个教会要守望啊，哪边有没有破口啊，有没有小狐狸跑进来啊，有没有流失的，有没有被咬的，被偷走的啊，我们要尽责。所以我们常常要彼此的什么守望。那为什么有这些周报要看人数呢？弟兄姐妹要知道我们羊群跑到哪边去嘛，不然越来越多怎么知道跑到哪边去呢？有人已经三个月不见了，等到牧师知道三个月啦，其实他一个月前就出现问题了，可是没有人守望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每一个灵魂不是一个数字，它是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每一个什么灵魂，我们要守望，这个是最主要的。不是看到我们教会多少人， 你的小组多发望不是，是背后要做守望的工作。其实很多人是可以被守望就不会离开的，不会掉到魔鬼的陷阱的。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彼此守望，从两个三个开始，这样子呢是我们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吗？好，人子啊，你是被我安立的，我选立的，我安立的，我看好你，你要守望整个以色列家，这是你该做的工作。好，以色列家代表说以色列国或是以色列的房子，用在现在就是可能就是教会或是小组都是哦。啊，你守望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你是替我来守望的，因为选立你嘛，我要告诉你，你是代表我去做这个工作的。所以每个人得到这个职分，请你记得你是代表神的，你是被按立，是代表神的。所以你要对谁负责？对神负责嘛，因为你被选立嘛，你成为传道人，你是代表神嘛，所以你要对这位神负责就可以了。好，你尽心竭力然后做所望的工作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因为他当着是谁给你权嘛，那你就要负起那个责嘛，这个就是双向的，这样就可以理解。好，接下来哦，我所望者做什么呢？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什么警戒他们，把它写下来啊，把它画起来。所以我要什么听他的话，因为所望者他有个责，就是要听什么？听我老板的话嘛，老板怎么说我就怎么守望嘛。好，原来上帝给我们号角声就是要传达上帝的话，要把话语传得清楚，不要掺水，上帝说什么就说什么吧，为了要什么让他们知道上帝的意思，这个也是守望者的工作。用到现在就人人都是传道的人，不一定你是全职的传道人，但人人都要传福音，传讲神的话，不能掺水，也不能扭曲，多或少都不行。神的话百分之百的完整的要传给他的百姓，他这工作呢非常重要，要精准，所以才不会有异端进来。要知道上帝的话是如此说的，所以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呢，我们要很重要的提醒。那这些话呢可能不好听，为什么呢？问的是警戒嘛，是不是？警戒的话我们不太喜欢听了，因为警告啊，给你警告，哇，这听起来就觉得不太容易哈、哦。警告的话不太容易听哦，但是呢，警告的话却是救人的话，是不是？警告的话是不是救人的话？是，请大家记得，警告的话是啊，这个救人的话。好，接下来第八节，我对恶人说话的时候，恶人啊，你必要死。好，恶人啊，你必要死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听到这句话，上帝对这个人讲话了，你在祷告忽然间告诉我这个人是一个邪恶的人，如果你不警告他，他很快就死了，请问你会有什么感觉？好，这边接下来，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，好，使他离开所先道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必讨你啊，这个讨他上命的什么罪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听到上帝要审判这个人、啊、因为他是走错了路的人，邪恶的事在他身上，好，你听到之后就两个选择，一个是什么？去警戒他，第二个呢不开口警戒嘛，就两个月嘛。 OK，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开口警戒？如果你是以西结，你要警戒的是你的家人，你总不容易开口了，不容易开口了。 OK， 好，所以你知道吗，其实要当一个守望者有一些难处是吗？ OK， 有些难处，但是记得后面很重要，如果你不警戒他，他死了，逃谁的罪啊？你要明白吗？所以我们做一个警戒者，不要太在乎自己的感觉，我们做一个警戒者不要怕冒犯人，因为你在救人，想了解吗？是不是？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很怕得罪这得罪那个啦，很冒犯，但是你记得勇敢的传讲上帝的话，不要怕因为破坏关系就不敢讲，但是我们知道要让他能够听得进、哦、要听得清楚，那个就是我们的技巧了、啊、但是我们就祷告神给我们诸般的什么智慧， 这个就是啊，不是猪一般的智慧，是猪般的智慧，能够清清楚楚的表明上帝在警戒你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常常会有一些病痛的祷告啊，这边痛那边酸，我就告诉他说，上帝你写信给你，你有没有收到啊？他说有吗？有吗？有啊，限时专送的啊。上帝已经告诉你什么啦？啊，他后来一想，真的是如此。这边痛那边痛，你不痛的时候你在哪里呀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？好像受到一些危难、受伤、不健康，甚至判了三个月可以活的时候，醒过来了，有没有这样子啊？不少人是这样子哦。愿神帮助我们成为先知先觉的人，不要后知后觉。最难的就是不知不觉，讲你妈不知道，还怪上帝。哎呀，这样子我就很糟糕了。而且没有先知先觉啊，先知先觉其实就是 watchman， 他就是守望者，他很早就看见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警告你，你这个后知后觉的嘛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提升我们成为什么？先知先觉的人，常常听到神的声音，看见到底什么是属灵的征战，知道怎么样警戒百姓走向一条合神心的道路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工作。千万不要一直遇到问题状况的时候，其实那些问题和状况不用发生的，也不必发生的，可是你就是要被击打才会什么哀哀求，才会醒悟过来。愿神帮助我们成为先知先觉的，成为守望者就会成为先知先觉了，老是成为后知后觉，就是啊，要受疼痛就对了，那就很可惜。好，接下来看到来第九节，倘若你警戒恶人，转离所行的道，把它转离。原来警戒的目的不是为了警戒，是要他什么？转离。他只要转离，命就保住了；他只要转离，就不会受苦、受害、受伤了嘛。原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，为什么有些人受苦受伤，我们不少传道人老一直在做好多这样的后面的急救的工作，其实很辛苦。我们要知道预防胜过什么治疗。一个人真的要得医治，请大家记得转离。一个人要得医治，请大家记得一定要告诉他转离。医治不是目的，转离才是目的。他只要转离，就开始走向圣洁的道路，就不会需要再医治了嘛。所以有一本书啊，讲得很清楚啊。他说，改变带来什么？医治，不是医治带来改变，又是医治了很多次啊，又挂号了，又来了。你有这样子啊？有啊，以前我就弄这个啊，弄很久，就很有点灰心啊。后来听到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，那个牧师叫什么？安娜牧师，是胖胖的那牧师，唐娜牧师，他自己也讲过他的经验。我说哇 ，bingo， 原来你服侍这么多年，经验是一样。他们的机构每年很多人都去找他们什么医治释放啊，哇，一年比一年多啊，可能有些回诊率也蛮高的。后来他就觉得哇，不是这样子，人多又怎么样呢？但是呢，却一再一，一再一。重要的，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转离恶行？你老是 smoking 什么？哇，出去后又在 smoking， 会不会继续有生病呢？会吗？你口腔癌一直在，还是嚼嚼一直得一直又在嚼？你吸毒在吸，那又在吸，有没有改变呢？会不会在后送啊？会不会在回诊呢？会。原来在教导我们，上帝透过这些守望者警戒我们之后，重要的是要转型，要转离，要改变，要更新，要变化，要离开罪恶之地，这是上帝的目的。今天教会我们不要只是做后端的，做这个治疗的动作，那个真的很耗体力、耗人力、耗心力、耗灵力，是不是？真的不是不好，只是后端，可不可以做前端的？前后端都做，不是更好吗？那后端做完，一定要告诉他，你要改变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阿们。 如果你不改变，我先跟你讲，我不要做这个工作，因为你不改变嘛，你只是要我秀秀嘛，因为同样子弹哇哇继续在，那再要射完之后又回来了，哦哦又回来了，那不是神的心意嘛，阿们。所以一定要做先知先觉的工作，提升他成为什么 watchman， 他就看清楚了，他也不敢随便去什么犯罪了。所以从这一片里面有很多很多宝贵的真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，来第十节到二十节，十到二十一备请来。
人子啊，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必因此消灭，怎能存活呢？你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啊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人子啊，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，一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，至于二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，一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。我对一人说，你必定存活，他若依靠他的义而做罪孽，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，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。再者，我对一人说，你必定死亡，他若转离所他的罪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，遵行生命的律例，不做罪孽，他必定 存活不致死亡，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，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。你本国的子民还说，主的道不公平，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。一人转离他的义而做罪孽，就必因此死亡，二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就必因此存活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，以色列啊，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。
好，这一段你看到焦点在哪边呢？出现一不断的 turn 这个字， turn 有没有？哦， U-turn 这个字，那个 turn 出现，代表说强调一件事，每一个人看见之后都要知道上帝警戒的目的，转回，转回，或者叫转离，转离，不断的出现这个字眼在当中。上帝好喜悦他的百姓走错路了，要 U-turn。要转离，要转回，走向正确的道路。这个就是上帝透过了以西结对以色列百姓讲的话。走错了没关系，只要悔改就可以。只要说错了没关系，悔改就可以。做错了没关系，只要悔改就可以。不要一直下去。好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人转离容不容易啊？有各种理由啦。以色列百姓有没有理由啊？有千万理由，如果你不想转离，你有各样理由，你不愿意改变，你有各样千万的理由。以色列百姓也是如此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来，他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对以色列家，第十节，你们常说，以色列家常常说一个什么话语呢？好，像不像今天的答案？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都会讲这句话，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必因此什么消灭，怎么存活呢？这句话用现在的话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有没有这样一句话？一样的话嘛，只是说用现代版而已啊，理由完全一样。他们意思说啊，我们是罪人啊，啊，我们有很多软弱啦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需要去胜过，但是就是胜不了啊。罪孽常常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罪恶深重啊，罪孽很深啊，我们会走向灭亡的道路啊，我们存活不了啊。简单的讲就是我们没办法改变。真的没办法改变吗？所以没办法改变到最后是怪谁啊？怪神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没有给我力量改变呢、啊，你不知道我的处境吗？我需要赚钱呢、啊，所以我要下海呀、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啊，说要赚钱嘛，养小孩啊，所以要做这个做那个啊。好、哦，你看到这千万的理由都会出现，以色列家也是一样，跟神讲这种话。哇，弟兄姐妹，但是真的是神要我们走向灭亡的道路吗？他怪神呢？ 好，我们看到神的心，十一节、十二节就是讲到上帝的心意、上帝的旨意。这边我大声读来，你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的我的永生，把话起来。永生代表说，上帝指着他的性命啊，讲出他的话语，他的性命就是永生嘛。我断不喜悦恶人什么死亡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。圣经说新约的，我不愿一人沉沦，要人人都什么得救，要悔改嘛，这是上帝的心啊。怎么要你去死呢？你不要看错了，上帝要每个人，主要的是要每个人悔改。我不喜欢一个人死亡的，我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，就是悔改走向正确的道路。以色列家，你们要什么？回转，要转回，要转回啊，离开恶道，何必什么死亡呢？这我们感受到上帝的叹息啊，上帝的心要人人都回转，要转回，转回，转到我面前，转到我的道路当中。你是我的孩子，孩子啊，孩子啊，回转吧，浪子啊，浪子啊，回来家吧，这上帝的心。所以他说，以色列家，我的家人啊，我的孩子啊，要回转，回转，转回到爸爸的怀中。这也是路加福音书章所讲的一样啊。愿神帮助我们都看见爸爸的心，天父爸爸的心，要所有的以色列家，就是今天的百姓们，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转回，离开那个邪恶的道。你不必死亡的，你本来就不该下地狱的，你是要享受上帝给你一切的福乐的。回转是唯一的道路，不要再编任何的理由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吗？人子啊，你要对本国人民说，一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什么救他。好，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了。有些人理由，刚刚讲人在江湖什么身不由己嘛。那第二个提醒是什么呢？有些人会像什么呢？会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，我们都在家里面，我们遵守你的话啊，这个律法，我们懂很多的什么上帝的律法，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义人呢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上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什么救他，代表一件事，义人会不会继续一直在行义的道路当中？不一定。义人会不会受到诱惑？会。义人会不会跌倒？会。这明白吗？所以义人会不会变坏人？会。这是一个提醒。当你的义哇这么多的时候，我会犯罪的时候，义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理由就出现，自我安慰的感受就会出来，是什么呢？我奉献这么多，我每天来早祷，我主日不缺席，我还带小组，我做这个做那个，我是这么热心的，我勤读圣经，很多很多的做的对的事情呢，就会变成什么将功赎罪，会不会这样子啊？会，就是教我们这件事。这些以色列百姓还有第二个理由，第一个理由是人在江湖，反正我是这么差劲了，我是个罪人嘛，就半后期啊。那第二个什么？自我感觉良好的啊，觉得自己是比别人好的，哇，这个叫像法利赛人一样。OK， 这说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，至于恶人的恶，在他转离恶行之日，也不能使他什么倾倒，代表说只要他悔改。他过去犯了什么过犯，只要他愿意悔改，上帝不会让他死了，上帝会救他的。好，所以这边讲说，一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什么存活。原来上帝要我们继续走在公义的道路当中，不是将功赎罪，而是回转的问题。无论是义人，无论是恶人，只要犯罪一件事，什么转离，是不是讲这个改变？不管你信主多久或者刚出信都一样，只要转离，不要有千万的理由，上帝就是讲得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这就是基要真理啦，也是我们的根基，我们要明明白白。 所以在教会很久，十年、二十年的，千万不要自以为义。我们会不会跌倒啊？会，我们犯罪啊？会，义人犯罪之日，这讲得很清楚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要警醒，不要骗自己，我们也会跌倒，所以要常常警醒。那怎么警醒呢？刚刚讲过 ，watchman， 彼此教导，彼此牧养，彼此守望，彼此看顾，我们就不容易跌倒了。因为你也在 watch me， I watch you， 有没有？大家互相看来看去，守望嘛，那我们就互相拉，就不会跌得那么深。好，上帝教导我们的方式哈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十三节，我对一人说，你必定存活。他若依靠他的义而作罪孽，他所行义都不被什么纪念啊。再画起来，这个再提醒一次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什么将功赎罪的概念，那个是错误的，那是外邦人的信仰。我们信基督不是，我们是因信什么称义，只要你悔改，你那时候就被称义了。行出来的，这个是上帝要我们做的。好，再者十四节，我对恶人说，他啊，你必定死。他若转离他的罪，行正直合理的事，好，他就不会死了。好，正直合理代表说公义跟什么公正 ，just 跟 righteousness， 你要行神要你行的事，公正的事，耶稣所做的事，做耶稣要做的事，这个就是公义的事。这是公正的事。好，好，那我们说，那有人说，那我到底要行什么公正公义的事呢？好，他就讲具体的对以色列百姓来，他讲什么呢？十五节，你要还人家的当头了，就是人家的抵押品，有没有 ？OK， 人家向你借贷了什么，或是什么，你把人家的抵押品都拿着。现在呢，不要老是抵押，然后放高利贷，还给人家，那个叫做当头。再来呢，还有抢夺的。要还给人家，然后遵循生命的什么律例？生命律例啊，在摩西五经都讲到，这些律例就是生活典章了。除了律法诫命，还有生活的典章，这些怎么样生活的基督徒生活，在这边都有教，你就照着去做就对了。再来，不做罪孽，你啊，他必定什么存活，不致死亡。好，这个讲到要有行动的悔改。十六节，他所行的他所犯的一切罪。必不被纪念，他行了正直合理的事，必定什么存活。好，这个讲到这个理由啊。接下来看到第三个理由，本国的子民还说，十七节，主的道不公平。好，主的道什么不公平？主的道不公平是什么意思？主的路吼很难走上去了，有没有这个理由？主的路啊，十字架太重了啦。世界在背后，十字架在前头，可不可以两个都在前头？可不可以啊？你们这样子、啊，哇，十字架在我身上真的太重了，我背不了了。我们起始信主，我们常常听到这个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那太重怎么办？用挑箍啊，那就放掉就好了。也看过一个卡通片，你们啊，大家都背得很重，自己想想，那拿出锯子，挨个轻了。啊，坐在走直接，哎呦，很重，啊、过来个个鸡，越锯就什么越短啊，就用跑的，很开心嘛，因为大家哇，就汗流满面，就他是很轻松。到了什么审判日子了，天堂地的时候，你看到人家就把他的十字架放下来，就走过这个悬崖了，跨过去了。他的呢，太短了，可能比他的锯子还短了。这个就是什么小聪明啊！弟兄姐妹，十字架在你身上是为你好啊，是救命的、啊。虽然是很重，但是呢，不要说这条路不公平。世上有没有公平的事？弟兄姐妹，十字架是公平吗？耶稣是公平被钉死的吗？他是罪有应得吗 ？No。走基督徒的道路，请记得不公平，但是神会给你公平的奖赏。世上有很多不公平啊，你做这样没有啊，可是人家就说你就是这样的人啊，你没有这样，可是你就是啊。耶稣就是被含冤钉死的，不是吗？保罗也是吗？不公平就是十字架的意思。阿们，没关系，主知道就好，因为他曾经走过这个不公平的道路。 这世界没有公平，只有十字架是公平。你看清楚了没？看明白你就说啊、哦，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在背这个十字架，有一天就会真相大白，神会为你伸冤，神会报答你的，因为这个苦路不容易走啦。这个十字架很重的，但是是救你的。别人要放弃你，坚持到底。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，你会留下很多感动感应的眼泪。家人拒绝，家人跟你断父女父子的关系，都有可能被逼迫。可能你的谁周遭的环境都是在讲你的基督徒怎么怎么的，没关系，你自己背。有一天就会真相大白，不要像这个理由，主啊，你的道不公平，即使是你们的道不公平了。OK。好，所以神说，一人转离他的义而做罪孽，就因此死亡；二人转离他的恶，行正直合理的事，就必因此存活。所以你看，都是在转离这个字。哦，我们知道转到对的，转到行善的道路，上帝就会救我们。好，二十节，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，以色列家，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什么审判你。好，所以刚刚讲过，上帝既然是公正、公义。这条路叫做公义的道路，最后有一件公义的主会做公义的什么审判。好，那审判怎么审判？上帝说，按我们个人的外表、个人的学问、个人的什么、个人的行为，看到这个了没？所以高矮胖瘦不是最重要，也不用去拉皮，什么都不是很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每一天有没有行走在公义的道路？有一天面对的是这个，他是按我们的什么行为啊？不是按我们的外在、口才、外表、学问 ，no no no， 按我们个人的行为来做审判。请问上帝公不公平啊？很公平啊！所以有钱没有钱不是最重要，重要是我们要行走在神的公义的道路当中。好，最后一段来二十一节，然后我们时间好像比较快一点，大家一起来。我们被掳之后
十二年十月五日，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，说城已攻破。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，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开我的口。到第二日早晨，那人来到我这里，我口就开了，不再缄默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人子啊，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，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，我们人数众多，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吃带血的物，仰望偶像，并且杀人流血，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？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，行可憎的事，人人玷污邻舍的，其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？你要对他们这样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在荒场中的必倒在刀下，在田野间的必交给野兽吞吃，在宝藏和洞里的必遭瘟疫而死。我必使这地荒凉，令人惊骇。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也必止息。以色列的山都必荒凉，无人经过。我因他们所行一切可憎的事，使地荒凉，令人惊骇。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人子啊，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，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，对弟兄彼此说：来吧，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。他们来到你这里，如同民来聚会，坐在你面前，仿佛是我的民。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，心却追随财力。他们看你如善良宇宙声音，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。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，看哪、所说的快要应验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。
好，接下来最后一段二十一节到三十三节有几个重点，就是讲到耶路撒冷已经被攻破了。被攻破的前一天呢，有人来找什么以西结，对不对？ OK， 好，这边告诉我们一个时间，他说是在BC， 就是这个主前585年的大概那个是他被掳的十二月十号的初五的时候，耶路撒冷有个人逃过来了，来告诉这个件事情哦。好，大家记得这个时间，就讲到什么呢？以西结已经警告他做 watchman， 已经警告了七年了，这样明白吗？那这个呢，就是他被攻的那一天了。七年之后被攻陷的那一天，以西结真的是很忠心的 watchman， 他做守望的工作，不断的警告警告警告，到了三十三章呢，你看到吗？讲了多少，有没有七年？请问有没有给以色列百姓机会？有，讲七年够多了吧？七年的警告真的耳朵都长茧了，要不要听？其实一次就够嘛，不听讲七年还是不听呢、啊、真是如此。所以你看到有人的态度是这么刚硬，难怪说额尖，有没有心硬嘛？硬到一个地步，你要去跟他们讲，讲七年还是不听哦。弟兄姐妹，你传福音给 Best 要不要放弃啊？开了七戒他还是不信耶稣啊，要不要放弃啊？不要，不要放弃。有些人总是要不知不觉哦，才会悔改了，但是总是给他机会，趁着还有今天，总是要传。好，接下来还有一个理由，你看到吗？逃来的人呢，听了这个人对以西结讲，人子啊，神就告诉他怎么回答。好，这些人回答什么呢？这些已经被攻破了，请记得哦，已经三批被掳了，剩下一些渔民留在什么耶路撒冷嘛，对不对？大概都被掳走了，那国破人亡了，也没有什么可以啊，这个生存的。但是还有这样的刚硬的人哦，讲这种话。他说二十四节，人子啊，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，就是变成废墟的地方的人，说什么话呢？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亚伯拉一个人啊就能够得这个地为业，我们留下这么多人啊，上帝一定会给我们这一块什么土地的。你看到已经都国破人亡了，还有这样的什么理由啊？请问有没有脸皮很厚啊？自我感觉太好了，还自以为啊，都一点回转有没有？都没有。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留着他的血脉，所以我们应该会继续怎么得到这块土地的。一点一点回转都没有，都已经被掳光了，现在巴比伦都入侵了，还有这种坚固的想法，都没有悔改，不知悔改。好，接下来上帝就透过以西结说，所以你要告诉他们说，说什么呢？你们、哦、真的是犯罪，因为犯罪才失去了什么国家、土地、人民、产业的，一定要悔改。有什么要改的呢？这些就是你犯罪的细项。好，项目是什么呢？你们带、吃带血的肉，这个祭肉有血本来就是忌讳，利未记十六章就告诉我们。再来呢，仰望偶像，就是十诫的第一诫被破掉了。第二个，并且杀人流血有没有？你犯罪有没有杀人？再来呢，还能够得这个伟业吗？得地伟业。再来还有什么罪呢？你们依仗自己的什么刀剑、刀剑就是自己的权势，打人杀人、或者掳掠的这些、孤儿寡妇，然后行可憎的事，拜偶像，把儿女金活，这个都是哦。再来呢，人人玷污邻舍的妻，很糟糕啊，别人的妻都是侵犯的。所以你说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？上帝透过以西结告诉这些渔民啊，你们这是愚哦，愚蠢的愚哦，连这个 都搞不清楚，今天土地失去了还不晓得得罪神，犯了多少罪恶，哎，都没有哎，还觉得说我们是亚伯兰德子孙，所以我们继续会得着这个土地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？自我感觉太好了，连自己错什么都不晓得，一点悔改都没有。这就讲以色列百姓很清楚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神要复兴先从 Watchman 开始。最后来他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指着永生启示，在荒场中你们会被刀，这个什么倒在刀下，然后被野兽吞吃，然后呢在洞里躲起来呢，还会遭瘟疫什么而死。好，这边讲到简单，不悔改的结局是什么？死亡。不悔改的结局就是死亡。虽然你们是渔民啊，逃啊逃啊，对不对？但是结果呢还是死，全部都是死啊。讲到一件事情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悔改是唯一的出路，悔改是唯一的救命之路，不悔改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上帝透过这些也警戒以色列百姓。好，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此 那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好，接下来有三十节，特别有另外一块跟大家分享。人子啊，你本国的子民在墙环旁边，在门口谈论以西结。他们弟兄跟弟兄彼此说，好吧，我们来听什么，听听耶和华对我们说什么话了，我们来听听这个先知吗？既然是先知，我们来听听嘛。请问听神的话好不好啊？好，听以西结先知的话好不好啊？好，但是听神的话要正确的态度。如果没有正确的态度，圣经形容说，来吧，我们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来。他们只是要什么？听听，不是轻轻听那首歌、哦、是听听听听，用单位参考参考了，好听就接受，不好听呢，甚至他们呢把以西结在分享神的话形容这样子。来，他们来到他的面前，他说什么呢？他们、啊、看你如善于奏乐，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什么雅歌，请问好听吗？好听，好听，真好听。但是把这个上帝差派的以西结先知讲的话当成什么呢？奏乐，噔噔噔噔，在干嘛？很简单嘛，因为感觉到以西结好像在唱歌，哇，表演很让我舒缓压力，好像是在娱乐所有人。用现在话就这样子了，上帝的话咕噜咕噜了。有没有一些反省啊？我们来到教会好像在看传道人表演，传道人是娱乐者，哇，讲到他哈哈好开心哦，今天讲的真好，笑话一堆哦，那舒缓大家的压力哦。有没有这样子啊？两方面都要去思考。上帝的话不是要来娱乐的，不是好听好听的。上帝的话不是像啊这些乐器让我们陶醉而已。这个是今天以色列败亡的原因啊，把先知当成什么娱乐界的奏乐的这些琴师啊、乐师啊这些呢、啊？这个是他们的。好，所以你看三十一节，他们来到你这里，如同民来到这边聚会，好，很好看哦。坐在你面前，仿佛是上帝的百姓哦。外表都看起来都是，只是他们的态度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。好听就听进去，不好听呢，就是当成娱乐嘛，听听就过去。我打我的瞌睡，我想我自己的事，就是如此。他们听却不去行，然后嘴巴还蛮甜的、哦。他们嘴巴说显爱情，心却追求什么财力嘛。我就想到说，哎，李牧师在主日崇拜我们讲这个，整个心都充满还在贪爱钱财。连主日崇拜的时候，牧师今天讲到三十三章三十三节啊，要签要签三十三呢。你有没有讲这个？哇，今天几章几节在签大家乐的乐透嘞，对不对？他要比个例子哈，他说连举手赞美神的时候是这样子吗？他是这样子，你们比这个有没有在干嘛？分牌嘛，整个心都是什么？都是财力，连来聚会都在想这个，哎，第几章第几节啊？你回去就要签这个、哦、贪财等于拜偶像，以西结讲的，不，哥罗西书讲的，贪财等于拜偶像，这也是他们拜因。连聚会看起来都很乖，坐了一排一排，嘴巴也很甜，耶稣我爱你，其实讲钱啊，我爱你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，好，没关系。最后一个图画就出现了，三十三节，看呐、啊，所说的快要什么应验？请问应验了没？应验啦、啊，七年之后什么应验啦、啊？好，他们就知道，在他们中间有了什么先知了。 崔先知真的不容易当，要熬了一段时间。你讲的话如果出于神的话，一句都不会落空，因为是从神而来嘛。对，愿神帮助我们，就让人讲，愿神兴起我们丰富教会更多的先知性的人在当中。先知性就代表说你不一定是先知，但是你要一个几个很重要的功能。第一个，你是被神选立的祭司，你要按在神给你的职分当当者，做守望者，守望你的弟兄，守望你的姊妹。神感动你要讲的还是要讲，因为你在救他，你在警戒他，不要因为人面的问题怕得罪冒犯他不说，你要讲，不然罪就会追在你身上。因为我们是肢体吗？既然是肢体就互相相顾吗？对不对？不要说见死不救嘛，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。那另外的就今天所讲的，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走在神的道路当中，继续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主同行。好，我们站起来一起来祷告。来，为了33章，我们回应神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来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要在你面前感恩，谢谢你祝福我们所有弟兄姐妹。我们大声方言祷告。来，哈利路亚，撒加拉多，撒加拉多，撒加拉多，撒加拉多，撒加拉多，撒加拉多，撒加拉多，撒加拉多。